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材料，是一篇对 Tempus AI 的首席执行官艾利克莱夫科夫斯基的访谈记录。你可以设想一下啊，就是当你的家人被诊断出重病，你肯定期待能接触到最尖端的科技，对吧？结果却发现整个诊疗过程在数据和技术层面竟然惊人的老派。这就是莱夫科夫斯基的亲身经历，也正是这次经历让他这个科技行业的连续创业者，你可能知道他的另一个公司 Groupon， 一头扎进了医疗健康领域。所以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通过他的故事来理解人工智能是怎么尝试去解决一个用他的话，在摧毁进步方面堪称天才的医疗体系的。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个人痛点出发，试图建立一个能改变整个行业的商业模式。
是的，这个故事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就在于他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就是医疗领域里充满了顶尖的生物学化学专家，但在应用现代计算技术和人工智能方面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莱夫科夫斯基的经历让我们看到，有时候真正的颠覆不是来自内部的渐进式改良，而是来自一个拥有不同技能和视角，一个所谓的局外人。我们接下来会一起分析他是怎么被迫进行垂直整合的，以及他设计的那个飞轮效应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支撑这个宏大愿景的。
好，我们先来解构一下这一切的起点。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角色，更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大约十年前，莱夫科夫斯基的妻子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他当时还是 Groupon 的 CEO， 在陪妻子看病的过程中，他简直震惊了，发现医疗护理中的技术含量实在是太低了。有一个让他恍然大悟的瞬间，就是他妻子的那份机缘测序报告。
对，就是那份报告，这本该是个体化精准医疗的尖端代表了。但报告本身呢，却极度缺乏个性化，他甚至都不知道患者的性别。
不知道性别，这太夸张了。
是的，也不知道用过什么药，是否符合某些临床试验的资格，这些通通没有。所以他最初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技术人的本能反应。
没错，他想，我能不能建立一个智能层，架于现有的基因测序服务之上，把这些临床数据和分子数据给它连接起来。
这里就出现了第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对吗？这也是理解 Tempus 整个商业模式的核心。当他去找那些当时正在做基因测序的公司提议合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他们拒绝了。对方拒绝分享最关键的那个分子数据，数据被牢牢地锁在他们自己手里。
啊，数据是资产，他们不想给。
对，但这个拒绝反而为他打开了市场的入口。他意识到，要想实现数据的连接，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从头开始做，
自己进行基因测序。
没错，这是一种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垂直整合。他必须自己去生成数据，才能把它与临床数据结合，从而让诊断变得智能。
所以 Tempus 最初就是从肿瘤学开始的。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连接数据让诊断智能化的平台，其实可以应用到任何复杂的疾病领域。
比如说心脏病学、神经学，
对，免疫学等等都可以利用。
好了，那自己做测序这是第一步。莱夫科夫斯基很快就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他说过一句非常尖锐的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如果你让我设计一个在每个环节都会阻碍进步的生态系统，我会直接把美国医疗系统交给你。
嗯，这句话非常狠。他认为这个系统中的激励机制是完全错位的。比如说学术界，他们为了发表论文和获得经费，不愿意过早分享独特的想法。生物制药公司呢，则专注于在专利期内最大化药物价值。而支付方，就是保险公司这些，他们的激励机制，往好了说也很复杂。
所以这里的核心观点就是，这个系统无法从内部自我修复，因此需要有像 Tempus 这样的外部商业实体，用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型来驱动变化。
是的，这个模型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增长飞轮。
飞轮？
嗯，飞轮效应。
对，第一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业务，做智能化的基因测序。
这个业务本身就能产生收入和利润。
先活下来。
对，先活下来。
然后第二步，将测序产生的分子数据与患者的临床结果数据，比如治疗反应，进行深度连接。
这一步是最难的吧？
是最难的，也是最有价值的。第三步就是将这些极其宝贵的、经过整合的数据提供给生物制药公司，帮助他们研发新药。这就创造了第二个巨大的收入来源。
我明白了，用数据赚钱。
是的。然后是第四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将获得的巨额利润根据他们的业绩指引，年毛利可能高达8亿美元，绝大部分重新投入到技术、产品和科学研发中。
这就是一个闭环了。
一个完美的闭环。他做了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类比。
是关于谷歌搜索的那个吗？
对。他说，谷歌每年为优化搜索投入的资金，可能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就是 NIH, 全年用于治疗人类疾病预算的2倍。
两倍？
所以搜索才那么好用。Tempus 就是希望在医疗领域创造类似的持续性的大规模的研发投入闭环。
好，这里就到了最有意思的部分了。他们具体是怎么用 AI 的？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把病例扔给一个聊天机器人。我看他提到了一个叫智能体构建器的东西。
对， Agent Builder。 他们的策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们不会去重新发明轮子，比如说自己开发像 GPT-4 或 Gemini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
没必要，也拼不过。
没错，他们也不会自己去开发光学字符识别，就是 OCR 系统，因为这些技术都已经商品化了，并且效果很好。他们的独门秘方就在于构建了这个智能体构建器的内部产品。他们已经用这个东西开发了将近1000个这样的智能体。
1000个？那这些智能体的任务是什么？
他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运用那些现成的大模型去处理极其复杂、混乱、多模态的医疗数据。这些数据是那些大模型在训练时从来没见过的。
比如呢？
比如 CT 扫描的 DICOM 文件、心电图的原始波形文件，或者基因组测序的 BAM 文件。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你不能直接问大模型一个 BAM 文件是什么意思。对模型来说，它只会看到30000亿个随机排序的 ATCG。
然后他可能会回答，不知道。或者开始一本一正经的胡说八道，因为他不理解这些数据代表着基因突变。而 Tempus 的智能体，就是那个翻译和应用层，负责让大模型去理解这些专业的医疗数据。
明白了。那对于 AI 产生的幻觉问题，他是怎么看的？
他觉得，首先，模型本身在飞速进步，幻觉问题正在呈对数级下降。但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人在环路中这个系统。
Human in the loop。
对， AI 是副驾驶，不是要取代飞行员。AI 的目标是让好医生变得更优秀，让优秀医生变成超级医生。
那么这一切对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赖夫可夫斯基描绘了2个即将到来的巨大突破。第一个是真正的精准医疗。
这个和我们现在听说的靶向药不是一个概念。靶向药是找到一个基因突变，然后用对应的药。而真正的精准医疗是 AI 通过分析你所有的分子数据和过往病例，能直接预测。它会告诉你，某某，这款药对你不会起作用。
哇哦。
这将是一个开灯和关灯一样的根本性转变。
那第二个突破呢？
第二个突破是预测性健康。 AI 模型可以整合你所有的健康数据，甚至在你出现任何症状之前就预测疾病。他举的例子非常科幻，
我记得是关于视网膜扫描的。
对，利用你6年前因为眼睛进沙子而做的一次视网膜扫描，结合你现在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AI 可能会告诉你你将在3年内发展成严重的2型糖尿病。
这太惊人了。为了让患者也能利用这些能力，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手机应用叫 Olivia。 这个应用背后的故事也很感人。
是的，是为了纪念他女儿一位因病去世的朋友。 Olivia 的核心功能就是帮助患者将自己所有杂乱的多元的医疗数据，比如扫描件、化验单、病理切片等等，整合到一个地方。
这样一来，当患者需要寻求第二诊疗意见的时候，
对，或者只是想了解自己情况的时候，你就不再是那个一无所知、只能完全信任医生的患者了。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确实，莱夫科夫斯基用了一个海啸的比喻。
他说，在不远的将来，患者走进诊室时，将不再是信息不对称的弱势方，
而是像已经和100个全球顶尖专家开过会一样，带着明确的问题而来。
这将彻底改变医患关系。
今天我们一起深入解读了 Tempest 的故事，他从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家庭困境开始，演变成一个试图用技术和全新的商业模式去重塑整个医疗系统的宏大计划。从被迫自己做测序，到构建一个自我强化的数据和 AI 飞轮，再到最终赋能给每一个患者，这个逻辑链条非常清晰，也很有说服力。
是的，而且在访谈的最后，莱夫科夫斯基提到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概念，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最后的思考点。他说，我们现在用谷歌搜索有两种模式，常规搜索和无痕模式。但在医疗健康领域，我们其实需要第三种模式。
第三种模式？
一种了解我一切的模式。
Know everything about me mode。
意思是，当你向 AI 提问时，它不是给出通用答案。
对，它不是给通用答案，而是不基于你完整的所有的医疗记录，给出一个完全为你个人定制的答案。
嗯，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随着这种技术成为现实，我们个人最隐私的健康数据需要一种怎样的新社会契约？为了获得一个能够预测疾病、消除医疗错误的超个性化健康服务，你是否愿意用彻底的数据透明来交换？这或许是技术带给我们的下一个重大抉择。